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贝森特称赤字占 GDP 的比率下降，目前华尔街处在历史上非常罕见的灯下黑的状态，政府在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关键数据停止了发布，所以今天贝森特出来这样一个讲话，透露了一点数据，引起了华尔街的特别关注。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一项关键的财政比例的下降，证明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而且不会引发经济衰退。今天贝森特是在出席美联储主办的四区银行的会议上做的上述表示，他说赤字占 GDP 的比例已经到了 5%，那么这比2024年的水平有所下降。那么昨天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了9月份联邦政府支出和收入的估算数据，以及2025年财年全年的数据。贝森特称，由于目前政府关门，官方财政部数据有所延迟，目前正等待国会通过正在进行的2026年财年拨款法案。那么今天贝森特还表达了对前景的极端乐观情绪，他说他希望在川普第二个任期结束前将赤字率降至 3% 左右，他说我们正在路上，我想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贝森特的这番演讲听起来不错，但是呢，还是要等到官方正式数据的发布才能够验证他今天说的这些话呀的真实性。第二个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德国八月出口意外下滑。德国八月份的出口下降 0.5%， 进口下降 1.3%， 而华尔街之前普遍的预期是八月份德国的出口会增长 0.3%， 所以这个结果呢，让市场感觉得很意外。德国对其他欧盟国家出口下降了 2.5%，对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口下降了 2%。 那么德国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索尔文在解释今天这个数据或者评论今天这个数据，他的观点是德国对美国出口下降趋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不仅仅是因为关税的提高，还因为欧元对美元走强。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仓库的空置率维持稳定，需求上升，新增空间减少。美国空置仓库面积在第三季度稳定在11年来最高水准，但由于需求上升和新建面积持续下降，空置仓库的面积3年来首次没有扩大。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也就第三季度，美国仓库平均空置率为 7.1%， 与第二季度持平。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助于我们判断川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贸易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物价的影响，因为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没有导致美国物价大幅上涨，是因为在关税政策执行之前，进口商增加了库存，他们是在消化库存，所以说物价没有上涨。那么从这个数据你能体现出来美国仓库的库存的变化量并不大的，所以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新关税政策究竟对美国的进出口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当然我们还需要其他数据佐证。第四个最新信息是昨天下午美联储公布了9月份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个纪要的时候，它使用标题这样，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对进一步的降息幅度存在分歧。根据昨天下午公布的会议记录，美联储官员们在上个月批准今年首次降息时，对还应该降息多少存在分歧。大多数官员认为，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进一步放宽政策可能是合适的，但记录显示，少数几位官员认为9月份的降息是没有必要的，或者应该维持利率不变。在参加会议的19名官员中，有微弱的多数预计今年至少还会降息2次，这暗示美联储初步基本预期是在 本月就十月和十二月的会议上连续降息，但有七名官员预计今年不会再降息。这一人数凸显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建立共识方面面临棘手的难题。那么从这个纪要的公布来看，十月三十号美联储会进行今年第二次降息，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加沙和平协议的最新的进展。我们分享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以色列人称人质协议后加沙停火现已生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将释放所有扣押的人质，此后以色列已开始在加沙实施停火协议。这是双方在数月试图阻止这场持续两年的战争失败后取得的首个外交突破。以色列的外交部副部长哈斯克尔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停火协议自周四开始生效，以色列的内阁批准了该协议。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是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他表示他不支持该协议，但他并没有威胁退出政府。哈马斯将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在加沙的48名人质，其中20人据信仍然活着。作为回报，以色列将释放近2000名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并允许通过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对加沙进行援助。川普告诉福克斯新闻，人质可能会在下周一获释。以色列军队将分阶段撤出加沙城市中心，直至抵达巴勒斯坦领土界内的缓冲区，这对中东形势来讲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关于加沙协议你需要知道的五件事。以色列和哈马斯第一阶段和平计划达成一致，但关键细节尚未公布。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以色列哈马斯已达成协议，最快将于本周末释放所有关押的以色列人质。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的协议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哈马斯扣押所有活着的人质都将被释放，这是第一阶段协议的核心。那么目前舆论普遍认为哈马斯应该释放48名人质，其中20名是活人，另外28个是尸体。但是 LT 看到其他的一个报道，就哈马斯说呀，哎呀，有些人呢死了之后，人质死了之后，我们埋着现在找不到了。但是美国媒体啊没有这样报道，就中东媒体在报道哈马斯说有些找不到了。但是可能呢，现在舆论呢希望这个协议不要节外生枝，所以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都没有去报道哈马斯他提醒外界的，就你们现在都说要等48个，他不一定交得出来48个。这是协议的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是已死亡的人质的遗体将随后移交。那么这个在协议里面表达，包括美国媒体的报道，就像刚才提到的，他们并不愿意啊按哈马斯的那样一种解释去描述。就协议的内容呢，就是我不逼着你马上交出尸体，你随后隔一段时间再交也行。所以这个实际上他就把分期或者哈马斯做不到的事儿呢，把它淡化处理了。第三个核心内容呢，是以色列将释放巴勒斯坦囚犯。那么接近2000人的这个名单，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哈马斯认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一些人物，250名。另外呢1700名可能是他们认为的一般性的巴勒斯坦人。第四个内容呢，这个协议第一阶段呢，是以色列国防军将从加沙的 70% 的地区撤出。但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协议里边呢，并没有具体的明确以色列撤军撤到具体位置的坐标，所以这个也留了一个模糊的区间。第五个内容呢，就是埃及接壤的拉法口岸将开放，就停火协议生效之后，埃及方面允许巴勒斯坦人出入境，对过境的援助车辆放行。所以从华尔街日报啊归纳的这五个方面核心内容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呢是模糊的，或者协议本身是缺乏一种确定性的。但 LT 认为呢，如果真的20位活捉的人质被释放，那么这也就是第一阶段协议的最重要的意义，最伟大的意义。但愿这20个人质下周一以前能被释放。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今天美联社报道， 就白宫会议中卢比奥给川普递了个小纸条，内容曝光。在昨天白宫的一场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给川普递了一张小纸条，并凑在他耳边低语了一番。美联社记者拍下了图片，显示纸条内容为非常接近，我们需要你尽快批准，这样你就可以先宣布协议。那么收到纸条之后，川普就当众宣布，国务卿刚刚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说我们非常接近达成中东协议，他们很快会需要我。那么随后不久，川普就正式宣布达成了协议。所以这个新闻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美国的谈判团队卢比奥也非常希望川普在第一时间能够宣布达成了这个和平协议。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明天呢即将宣布的2025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或者诺贝尔和平奖与川普相关的两个新闻。就今天有很多舆论呢也在推测，因为在昨天下午之前，各方舆论认为呢，哈马斯与以色列的谈判卡在哈马斯不愿意解散武装，那不愿意解散武装，那就这个战争呢可能还要打。但是到下午风云突变，宣布达成协议，川普宣布星期一人质会释放，所以昨天就有很多舆论认为呢，这个是为川普啊冲刺诺贝尔和平奖做的一种啊变通处理，就谈不成的事先放一边，先宣布人质释放，这个可能是为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么今天这两个报道呢，它能够让我们看到川普是否能得诺贝尔和平奖背后的一些较量，或者背后的一些运作。第一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公布前，挪威对川普感到紧张。挪威正在为诺贝尔和平奖周五公布后后续影响做准备，因为这个北欧国家面临川普及其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将和平奖授予美国领导人。川普为了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积极努力，包括公开宣称自己应该得诺贝尔奖，并致电挪威官员。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可能达成协议，这项努力愈演愈烈。同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决策者表示，这种施压是徒劳无功的。昨天晚上，川普的小儿子埃里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呼吁 X 平台上的粉丝，如果你认为川普总统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请转发。与此同时，白宫的 X 平台的官方账户发布了一张川普称他为和平总统的照片，就这个也都是体现了志在必得的一种啊气势。川普的竞选活动让奥斯陆陷入令人不安的聚光灯下，媒体和观察人士担心，如果这个由五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拒绝川普，挪威的外交和经济将遭受重创。那么根据一些赌博网站的数据，川普成为博彩公司最看好的候选人。那么排第二的呢是苏丹紧急应急室和已故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的遗孀。不过博彩公司过去也常常出现预测错误的情况。挪威目前正在与美国就一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希望将其输往美国的货物的关税降低 15%。 挪威贸易部长迈尔塞斯本周在华盛顿会见相关的官员。另一个令挪威人担忧的是，挪威主权财富基金 40% 投资在美国，有人担心川普可能会将该基金作为目标。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泰国称柬埔寨才是和平的关键，而非川普的调解。你看在川普冲刺诺贝尔和平奖啊最后最关键的时刻，泰国总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来淌这一趟浑水。泰国总理阿鲁挺对媒体表示，川普没有必要调解柬埔寨的和平协议，并与川普总统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努力划清界限。这个阿鲁挺说，我们已明确表示，如果他们想与我们对话或进行谈判，他们必须先满足四个基本前提条件，我们才开始采取行动。这个阿鲁挺继续说，我们是邻国，两国接壤，而调解员却远在另一个大陆。那么这个阿鲁挺还主动的谈到川普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他说，我只关心泰国的国家利益，泰国人民的安全和国家主权，任何获奖者都与泰国所做的事情无关。那么这是一个很反常的政治新闻，因为泰国他 他没有理由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过于刺激川普得罪川普，但是泰国总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讲这么一段话，而且他的逻辑相信网友们都能听出来与中共的逻辑完全一致，就中共他排挤排斥美国，他一直沿用一种说法，就地区的问题由地区国家来解决，域外的国家不要来插手。那么泰国总理这次讲出这番逻辑，这个还是很反常的，背后有没有中共的因素不得而知。但这个阿鲁挺他自称是中国人，他也是非常亲中的一个泰国新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在这个时候跳出来阻止川普得诺贝尔奖，所以这个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当然泰国总理他的这番言论能不能影响挪威的决策，这个可能性并不大的，但是 LT 还是弄不懂泰国为什么要跳出来给川普添堵。从泰国以往与美国的关系，以往泰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表现来讲，这次泰国总理啊，这个还是有些离谱的。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如果川普明天能够得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可能呢会是一种息事宁人，但是如果川普没有拿到，他会激怒川普，但是也就是一个激怒。 LT 不太相信川普会去对挪威大举的增加关税，或者对挪威的主权基金的投资进行什么制裁，这个 LT 倒不相信川普能够做出来，但是他会非常啊愤怒，这个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如果诺贝尔和平奖都能颁给奥巴马，实际上迎合一次川普啊，也不是特别出格的一件事。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移民与美国诺贝尔奖。截止目前，今年已经有六名科学家得奖，其中一半是外国出生的移民，这个他就点出美国今天的一个重大现实。报道这样描述的，如今即使是那些合法入境的移民，美国右翼政界对移民的欢迎已经过时，这对美国未来的繁荣来说是短视的。正如本周关于年度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新闻再次表明的那样，今年诺贝尔奖的三个科学奖项共有九位获得者，其中六位来自美国，他们中有三位是移民，包括来自法国的移民米歇尔·德沃雷特和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约翰·克拉克，以及从约旦移民的奥马尔·亚吉。亚吉先生是伯克利的教授，十几岁随难民家庭来到美国，英语能力有限，他曾在纽约特洛伊的一所社区大学学习，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进入加州大学之前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密西根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教授。正如我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然喜悦地说的那样，这只有美国才有。亚吉教授的人生轨迹体现了美国移民经验的多样性，你永远无法预知一个最贫穷的难民或移民最终会如何成长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人才，而移民则是美国创新倍增器。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得到的诺贝尔奖当中 40% 是移民获得的，其中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移民的比例更高，占到 45% 和 43%。 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如果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你可能会感受到一种两难的这种局面。一方面呢，美国的边界管理混乱让大量的一些非法移民闯入美国，的确扰乱了美国的一些社会秩序，这个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公害，川普在这个方面的努力坦率来讲是得到了相当比例美国人支持的。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就美国的有一些势力在制造一种舆论仇恨移民，就他们在他们眼里面呢，他不仅是这些非法闯入的移民，有一种舆论一直在认为美国不需要移民了，或者美国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了，或者美国没有必要再去吸收那么多的移民。那么这个呢，就与边界管理就无关了，这个就与合法的现行的移民制度就形成了一定的冲突，特别是在选举政治当中，所以这个是需要美国社会啊要进一步形成共识的。究竟有没有必要终结移民国家的性质？究竟有没有必要大尺度的改变目前的移民法律体系？这个坦率来讲，在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它也会给美国社会带来一些分裂，因为对立的各方 都能够讲出一大堆理由。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俄罗斯工业巨头因战争经济停滞而让工人休假，从铁路和汽车到金属、煤炭、钻石和水泥，随着战争经济放缓、国内需求停滞和出口的枯竭，俄罗斯一些最大的工业公司正在让员工休假或裁员，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努力表明，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领导的北约在乌克兰发生冲突，俄罗斯经济面临压力。路透社发现，俄罗斯采矿和运输行业的六家公司已经缩短了每周工作时间，试图在不增加失业率的情况下减少工资的支出。在建筑业急剧下滑、水泥进口量增加的背景下，俄罗斯最大的水泥制造商已将每周工作四天的政策延续到年底。该公司的发言人称，这是必要的反危机的措施，我们的目标是保住所有的员工。该公司在俄罗斯各地拥有13000名员工和18家工厂。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与短期预报中心发布报告显示，今年年初以来与军事无关的经济部门已经萎缩 5.4%。 该中心预测今年俄罗斯 GDP 增长率将放缓至 0.7% 至 1%。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以来，他一直向俄罗斯国内的民众宣扬，就战争啊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随着乌克兰拥有了越来越多攻击俄罗斯境内能力的武器装备，乌克兰战争目前已经延伸至俄罗斯境内，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感受到乌克兰战争给他们生活带来影响，有助于增加普京的压力，有助于戳穿普京制造那种虚幻强大的那样一种谎言，就俄罗斯人正在为普京买单。就这种啊影响越来越深，对于最终阻止这个战争的继续是有益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一个重磅报道，标题是中国对台湾的致命威胁断电危机。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在台湾周边军事演习给台北和华盛顿带来一个紧迫的难题，如何解决台湾在能源上的关键痛点，这座岛屿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燃料。近期中国军演展示了中方将如何通过封锁台湾赖以生存的航运补给线来包围和钳制台湾，在北京方面寻求实现控制台湾的既定目标之际，这一策略风险可能比发动全面入侵要大。要想增强台湾抵御封锁的能力，首先要解决能源问题，特别是用于产生台湾近一半电力的液化天然气。台湾大约 97% 的能源通过海陆进口，如果供应完全切断，其液化天然气库存将在数日内耗尽，从而严重削弱该岛的发电能力。台湾政府正在增加能源储备，并重新思考该岛的能源结构。在关闭最后一座核反应堆仅几个月后，台湾正重新审视核电。两名美国参议员9月份提出一项立法，旨在支持台湾获得美国液化天然气可靠供应能力，其中包括为航运公司提供美国保险，以确保台湾在受到威胁时液化天然气的运输畅通。根据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进行的一系列兵推结果，虽然台湾可以暂时抵抗中国的封锁并短暂维持电力输出，但如果想长期恢复供应需要美国的干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滨崎推演认为，在被封锁情况下，台湾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将支撑不到2周，煤炭可以支撑7周，全面封锁还将导致台湾基本物质供应中断，台湾不会挨饿，即便有约 70% 的食品依赖进口，岛内的储备自给自足可以达到9个月。目前台湾 30% 的液化天然气依赖卡塔尔，这被视为一个压力点，中国是卡塔尔天然气更大的买家，这增加了北京对该国潜在的影响力。大西洋理事会分析师称，将美国液化天然气的进口比例从目前的 10% 提高会有所帮助。他们表示，将台湾的能源安全与美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将降低中国侵犯可能性。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你看他这个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今天长篇重磅报道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啊，被之前的战略分析师们都忽略了，大家都在研究习主席打不打。实际上从中共的这几年的动作来看，中共在探索一种既能够封锁台湾又不至于与美国正面交火。这是个什么含义呢？过去啊，人们的思维很简单，就中共啊，要么与台湾打，一打了美国就要干预，那么中共就要考虑与美国正面交战的风险。那么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它实际上提示就中共的策略有些改变了，就是我尽量避免与美国交火，我不让美国动火找到借口。他通过来封锁，他还不是窒息式的封锁台湾，他封锁台湾的重要的一些商品运输的通道，以此来封锁台湾。假如这种情况美国又不能跟中国开战，中共又能够达到实质性的封锁台湾，最后让台湾不战而降，那假如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就美国是想保护台湾，但美国的与中共交战是中共打响那一枪，现在中共假如不开枪，你美国还真找不到与中共交战和阻止中共的这种条件或者借口。那但是这种情况对台湾来讲是致命的，所以这是这个报道的意义所在。就怎么应对，实际上美国台湾在这方面是准备不足的，就准备跟中国打，这个准备是比较充分，但是中共不打同时又能封锁台湾，这个策略啊，需要美国和台湾紧急的要做好应对的策略和应对的准备。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他这个报告里边呢，他提出一个很现实而且很容易做到的事，就你现在液化天然气与美国绑在一起，这个就增加了美国干预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你封卡塔尔的这个，美国不可能去为这个事跟中国交火，但是中共如果封锁了美国运天然气的船，那就有可能跟美国交火。那而台湾现在呢，把天然气大户给了卡塔尔，卡塔尔呢卖给中国天然气又更多，中国对卡塔尔又有制约，所以这种情况下，美国两个智库建议台湾适度增加采购美国的这个天然气，可能能够是破解中共啊在不与美国交战情况下封锁台湾的这个计谋的一个应对方案。特别是川普呢，他与这些液化天然气制造商关系极端密切，又能满足川普的一些意愿，所以 LT 认为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啊，非常值得台湾执政当局严肃对待。当然也许有些台湾网友会认为，哎，这个就是为了帮川普卖美国天然气，但是你从这个报道分析来看，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的确有台湾战略风险的因素在里边。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新闻现象，在中国民间舆论，在海外舆论当中啊，经久不衰，你很难讲它是一个八卦还是一个政治热门新闻。过去只在中国社交媒体八卦舆论当中热烈讨论，现在成为啊广受国际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事件呢。就有关杨澜澜，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杨澜澜呢，究竟是什么人？这个过去只是民间八卦在推测，现在弄得严肃媒体啊都进入了。我们分享近日英国《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标题是“揭杨澜澜奢华生活、宠物睡爱马仕毛毯”。澳大利亚23岁的中国女子杨澜澜7月底在悉尼驾驶劳斯莱斯发生车祸，引发外界对其身份和财富的关注。每日邮报报道称，杨澜澜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分享名牌物品以及高级餐厅打卡照，其中包括悉尼皇冠饭店需要排队两年的知名的日式料理餐厅，每客至少380澳元。他还当场开了一瓶1000澳元的香槟。杨澜澜也是香奈儿澳洲的 VVIP 客户，就是贵宾中的贵宾。2024年圣诞节前一周，香奈儿在悉尼歌剧院举办了一场胡桃匣子的私人演出，杨澜澜就以 VVIP 身份受邀请，并与好莱坞明星同场。香奈儿的这个 VVIP 客户通常是你每一年你至少要消费超过100万澳元就买香奈儿的产品，你才能取得这样一个待遇。9月26日杨澜澜案件在唐宁中心地方法院第二次审理时，他的律师科恩表示，杨澜澜14岁时就被父母送往澳大利亚读书，很少回中国，现在已经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他还表示杨澜澜几乎不出门，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 一名熟悉杨澜澜的人士透露，从2021年起在悉尼大学攻读商科，但几乎没有去上课，由于英文不好，几乎只在华人圈社交。虽然经常在 Instagram 上分享高级餐厅和购物照片，但总是会刻意遮住脸部。这名熟人还说，他每天都吃高级料理，有时甚至包下整个店。此外，杨澜澜的宠物柴犬生活同样奢侈，他的宠物犬拥有自己的 LV 枕头与爱马仕的毛毯。过去两个月，杨澜澜到警局报道，总是穿着全身名牌，尤其香奈儿、爱马仕、 LV， 其中包括价值18,000澳元的香奈儿背心。杨澜澜迄今对这起车祸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并且两次庭审都没有亲自出席，他将于10月17日再次出庭，正式答辩所有的指控。那么从这个英国媒体报道内容来讲，仍然是一些对神秘的杨澜澜的一些八卦性的报道。 LT 在与网友分享这个新闻时候呢，主要还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杨澜澜你看，从7月份横空出世，成为全世界舆论的焦点，到今天已经整整两个月了。那么在长达两个月的全球舆论聚焦下，我们对杨澜澜有多少了解呢？坦率来讲，仍然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大家只知道他来自中国，只知道他富得流油，挥霍无度，这在当今世界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因为你这样被全世界的舆论聚焦长达两个月，没有任何人能够躲避这种人肉的。所以杨澜澜的这个状况大家不要仅从八卦去理解， LT 感受到这是有国家级情报保护和资讯保护的专业力量才能够做得到的。如果是一般普通的民众的话，他的信息是非常容易查证的，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低调的人，他并不是像之前讲的查不到他的社交媒体，查不到他的交往，这些他都有，但是他制造很多专业情报级的断点。你比如说他的 Instagram， 他的照片的信息他都经过情报级处理的，你根本你找不出来，包括通过站方也找不出来。如果是普通的民间人士、企业家的子女，或者中国一般权贵的家庭子女，这种网络信息的挖掘你很容易挖掘出来的。特别是现在舆论把他与习近平联系在一起，是不难挖掘的，但是到目前为止你挖掘不出来。黑客组织也好，民间团体也好，有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也好，到今天仍然挖不出来杨澜澜的身份。所以 LT 认为大家应该关注的就是他个人信息的保护是受到了一些非常专业级的国家级的情报系统的保护的，才会有这个结果。否则的话，在今天这样一种网络技术、黑客技术面前，他早就被挖出来了。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大家要注意，就中共的网络水军曾经制造一个说杨澜澜是台湾黑社会杨某雄的女儿，这个很快被台湾辟谣了。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做这个假的传播呢？它是一种保护手段，它这种信息污染它是为了保护这个杨澜澜。所以通过英国媒体这个报道，实际上它向我们提出一个非常严肃而不八卦的问题，杨澜澜并非一般的民间的孩子，他是受到国家情报系统的信息保护和屏蔽的。所以看看10月17日之后，澳大利亚方面或者是各界信息挖掘方面能不能够得到杨澜澜进一步的信息，这个还是挺奇葩的，这个前所未有。你包括习近平的女儿在美国，这信息都挖得出来，包括温家宝的女儿用一个假的真的中国身份证跑美国留学，这个媒体都挖得出来，但是至今杨澜澜就是挖不出来。这个显然杨澜澜的信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专业级别的信息保护，所以它就不是一个八卦了。我们对杨澜澜的相关信息还会继续保持这种跟踪。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在中美引起很大轰动的一个政治经济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在习近平与川普会见之前，中共扩大了稀土的限制，中国已推出对稀土和其他关键材料出口的广泛的新限制措施，北京方面正在为本月底川普与习近平举行高风险会晤做准备，以巩固起贸易战的筹码。中国商务部周四发布声明称，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海外出口商即使使用少量中国稀土元素 也必须获得出口许可证。另一份新闻稿称，某些用于加工稀土元素和制造磁铁的设备和技术也将受到管制。另外，中国商务部随后宣布计划将出口管制扩大到一系列的新产品，这些措施将于11月8日实施。中国利用稀土产业控制权作为谈判筹码。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罗迪伦评论称，这是为了加大赌注，显示中国有筹码，有牌可打。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与美国贸易谈判中占据尽可能有利的地位。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主管普里查德认为，中国在解释新规时表示，出口管制针对军民两用物项，他们希望尽可能保持这一战略地位。但是普里查德说，中共的最新举措可能会让事情脱轨，中国正在重新引发同样的麻烦。中国商务部周四还采取了另一项行动，将14家机构列入不可靠实体，禁止其在中国从事贸易和投资，其中包括12家美国公司以及加拿大的半导体技术研究公司。那么对于这个引起中美舆论高度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LT 赞成凯投宏观中国经济主管普里查德的判断，就这一次中共可能会玩脱了，可能会让有些事脱轨，就这次中共玩的有点大了。中共用稀土卡脖子之前的逻辑呢，是为了避免稀土用于军事目的，这一次呢，他就把它扩大到半导体领域。我不管你用于军事还用于什么目的，我就要打击你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所以这个就扩大化了，这个就超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的范围了。那么它一定会引发美国的报复，特别是中共宣布的这一系列稀土和相关产品的新的限制措施的时间节点在11月8日，这个向美国传递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意味的信息。因为11月7日是目前的休战协议截止日，那一般舆论的认为中美双方会再次延长休战协议，就维持现状。但在11月7日截止日还没有临近的时候，中共在宣布11月7日以后，11月8日就是截止日第二天，我新的加码的限制措施出台了，也就我新一轮的中美的这样一种对抗，中共先打响了第一枪，这个是非常反常的。在之前都是中共方面应战，就美国出台的限制措施中国跟进，这一次提前打响下一阶段的贸易战，主动发起进攻，所以才有普里查德说的这一次中共可能会玩脱轨了。所以这个值得网友们高度关注，就中共为什么会主动发起这种攻击，而且呢它给潜在的停战协议的延长是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它似乎不太想维持这样一种停战协议，中共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也欢迎网友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今天中共宣布的限制措施来看，就有一个细节能够反映出来中共不是很成熟的。因为如果不是一个破绽， LT 还在很严肃地研究中共这一次为什么主动打响第一枪，下一阶段第一枪，认为中共可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是今天中共公布的措施里面有一个细节， LT 认为中共可能还真的不能够太高看，真的不能太严肃对待，他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小学博士水平。今天在中共公布的对14家机构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里边，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加拿大半导体技术研究公司被列入这个名单，这个呢就让人哭笑不得。这家加拿大公司为什么被制裁呢？就几天前我们这个频道与网友分享过一个科技八卦新闻，就加拿大这家它实际上就是像测评公司或者是拆解公司对半导体产品呢进行评估的公司，它拆解华为最新的芯片，就中国方面认为实现了突破，这家公司一拆解呢发现里面用了台湾的芯片，用了韩国芯片，就是华为这个超越或者是追赶的这样一个突破性的产品，实际上还是违反了美国的制裁规定，偷用盗用了人家台积电的一些产品，根本不是华为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就让华为很丢人，也让中国的这样一种宣传很丢人。所以这一次中共在与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呢，一气之下把这家加拿大公司你把我老底揭穿了，你让我难堪了，我制裁你。 所以你看，从中国今天呢、啊、这么一个气势汹汹的新的制裁措施里边，恶狠狠的报复加拿大这个公司，你还是能看出来它不是一个很严肃的成年人的表现，还是有些意气用事。加拿大这家公司揭穿你这个老底儿，按道理来讲，习近平应该去追求任正非啊，你怎么当我面吹牛呢？当全世界面吹牛呢？哎，习近平的反应是，给我查谁曝光的，谁揭发我们的，谁揭发我们，我们制裁谁。所以这个回过头来，这样我们看来，今天中共这种气势汹汹的制裁呢，并不是那么理智，或者并不是在下多大的一盘棋，它还是体现习近平那种啊，小学博士啊，自大才疏，意气用事的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今天中共的这三个方面一系列的新的报复制裁措施，它印证了昨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就看来啊，人家对中国的这种中共的这样一种预测呀、啊，还是很准的。因为昨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之前，中共并没有公开它新的策略，那么昨天华尔街日报它发表一个重磅的文章，标题就是别再轻信美国商界提出对华新策略。就在中共新的一轮挑衅没有公布之前，华尔街日报他引述美国商界的一些人士的观点，就提醒川普政府不要幼稚，不要有幻想，不要去轻信中共。哎，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提醒川普呢？最近美国的几个主流的财经媒体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彭博社有专门的文章，就他们突然发现美国对华鹰派从七月份开始都闭嘴了。你看卢比奥再也不批评中国了，万斯也不提中国了，也就是说美国的媒体他们普遍感觉川普政府可能下了封口令，包括纳瓦罗，包括贝森特都不谈中国事了。现在美国最大问题就是应对中共的挑战，怎么突然都不谈了？所以这些媒体判断是川普想制造一个讨好中共或者是不激怒中共的一种舆论环境，为他与习近平的谈判做舆论铺垫，包括川普不签署对台湾的军售。那么这些呢，让了解中共的这些媒体，美国的一些智库感到非常担心，因为它反映出来川普对中共是有期望值或者有幻想。所以华尔街日报它就报道，过去一直是美国商界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太激烈的措施跟中共啊竞争对抗，要注意强度和节奏。那么华尔街日报昨天报道就现在弄反了，因为川普一个世纪以来按兵不动，所以美国的商界呢就提醒川普政府不要对中共抱幻想。所以美国商会向白宫提出建议，第一，通过一些速赢的方案建立好感，就要求川普啊敦促中共取消大豆玉米的报复性关税，这个应该快速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这个才能够看出中共是否有诚心，这是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就敦促川普政府就稀土出口等达成可预测的协议。现在关于稀土这个，川普向美国人报告的是哎，稀土来了，但是并没有得到中共长期可预测的这样一种协议。你看今天呢就得到了印证，中共根本就没有想与美国达成稀土供应的协议，更不让你可预测，他要变本加厉。你看这是美国商会给川普政府的第二个建议。第三呢，建议川普政府不要上中国的当，就每一次谈的协议的时间周期啊，不能够只是六个月六个月，就现在从日内瓦会谈以来，现在中共与美国谈任何问题都是六个月一谈，六个月一谈，这个就带入中共的节奏。所以至少从今天中共的这个决定来看，昨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提醒呢是有先见之明的，就中共一直在玩川普，谈判可以啊，短期谈，第二模糊谈，主动权还在我中共方面，另外最简单的也不跟你谈大豆，最简单的人也不跟你谈，再加上今天人家在停战协议截止日期还没有到，人家把下一阶段的新的制裁又公布了，就不想跟你好。所以美国商会向川普政府提示的不要轻信习近平这个提议， LT 认为是非常准确的。那么川普还没有对目前这个形势发表评论，包括卢比奥在内的一些对华鹰派仍然还在沉默，所以未来一周川普政府会不会对今天中共做的决定采取报复就非常值得关注了。如果这种报复发生了，他就会印证凯特宏观专家认为的要脱轨了，所以 LT 认为中美关系可能又到了一个进一步恶化的节点，这一次与以往不一样，是中共主动挑起和推动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